大家都知道禁果和毒蛇的故事，但其实人类真正的悲剧并不是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
没错，
悲剧其实是发生在就是大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关上的那一刻。欢迎来到今天的硬核拆解，这份专为渴求深度知识的你所准备的内容呢，将目光聚焦在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的底层文本上。
这部分的文本非常关键。
对的，今天我们要结合肯尼斯·马修斯博士的学术解析，来看看当人类的欲望在旷野中彻底失去约束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抽丝剥茧的旅程里，你会看到罪恶是怎么像病毒一样以几何技术膨胀的。
确实是几何技术。
但同时，你也会惊讶地发现，那个恩典究竟是如何在最意想不到的缝隙里艰难地维持着人类的生存。
说实话，我们需要一开始就先确立一个视角，这绝不是在复述某种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神话记录。
肯定不是。
对，无论你平时身处哪个行业，或者抱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当你真正潜入这些远古文本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哇，它完全就是一幅极其精准的人类心理学透视图。
非常现代。
是的，它极其敏锐地剖析了那种失控的欲望、原生家庭的裂痕，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社群契约中绝对无法逃避的责任。它就像一面极其锐利的镜子，照出来的全是我们今天依然在面对的人性幽暗面。
没错，所以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离开伊甸园之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繁衍了。夏娃生下该隐和亚波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抱有极大期望了。
对，他充满期待。
他可能认为这就意味着那个能打破诅咒的拯救者终于降临了。但是紧接着这两兄弟的第一次正式献祭却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这里有个问题我必须抛出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个刻板印象。
你说。
就是我总觉得亚伯的祭物被悦纳仅仅是因为他献上了动物的血，而该隐只拿出了地里的蔬菜。这感觉就像是某种僵化的肉食霸权。文本里真的是在贬低农作物吗？难道该隐献上的谷物是发霉发臭的吗？
当你真正去挖掘希伯来文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肉食霸权的看法其实完全是对文本的误读。
哦，不是因为蔬菜不好？
完全不是。在原文中用来描述他们两祭物的那个词是明恰。如果你去对比后世更加系统化甚至极其严苛的献祭律法，比如利未记里的记录，
那里的规矩可是非常细致的。
对，你会发现 Mincha 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完全合法并且有着极高神圣地位的素祭或者叫谷物祭
等等。也就是说，蔬菜或者谷物本身是完全没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下，作为一个农夫，你拿地里辛苦劳作的农产品作为祭物，在合法性上是100%立得住的，没有流血也一样可以构成一场完美的敬拜。
哇，那如果农作物本身完全合法，为什么该隐会遭到拒绝？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啊。既然形式是对的，上帝为什么要这种区别对待呢？难道有什么翻译中漏掉的细节？
因为真正的分水岭根本不在于祭物的物质属性，而在于献祭者的动机还有他的内在生命。
摩东。
没错，我们必须把这些词放到古代近东的文化背景下来解码。你看文本里的对比，描述该隐的时候说他献上的是一些地里的出产。
一些？
对，这个一些在原文语境里传递出一种非常强烈的随意感，就像是哎呀，到了该交差的时候了，随手抓了一把，仅仅是为了打卡，为了完成任务而给出的最低限度。
哇，这确实很敷衍。那亚伯呢？
亚伯的做法完全相反，文本特别强调他献上的是羊群中头生的，并且是最肥美的部分。在古代近东的游牧社会里，头生有着极其沉重的经济和神学含义。
就是把最好的拿出来。
对，它代表了整个羊群的精华，象征着将未来所有的潜力和最好的产出都毫无保留地交托出去。而脂肪在古代祭祀系统里被认为是最珍贵最甜美的部分，亚伯给出的是绝对的最好。
哦，我懂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规定上的职业歧视，这纯粹是态度问题。这让我立刻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就是 就好比你朋友过生日，你随手在便利店抓了一包快过期的糖果塞过去，而另一个人花了好几个月去亲手做了一份礼物。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糖果本身不是罪过，但那种随便应付的态度，在那个需要倾注心意的场合里就显得极其刺眼。上帝看中的显然不是你送了什么物件，而是你在整个过程里交出了多少真实的自己。
非常精准，祭物在这里只是一面镜子，直接照出了他们内心的真实状态。而更可怕的其实是，当该隐发现自己的祭物未被悦纳时的反应。
他生气了。
对，他并没有去反思为什么自己给的那么敷衍，反而陷入了极度的愤怒。文本中有一个非常传神的动作细节，他变了脸色，如果直译的话叫做沉下脸。
这个沉下脸应该不仅仅是不高兴那么简单吧？我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抗姿态。
绝对是的。在他五代晋东的肢体语言中，因为极度的羞耻、嫉妒或者狂怒，而将目光从上位者或尊贵者的身上移开，低垂着头，这是一种切断关系、拒绝沟通的危险信号。
嗯，就是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没错，与此相对的是扬起脸，那代表的赐福和喜悦。该隐的羞耻感没有转化成健康的悔改，反而瞬间激变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愤怒。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其实介入了，并且给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上帝说了什么？
上帝说，罪证伏在门前，你必须制服他。
哇，也就是说该隐想要被认可的这种渴望本身是没问题的，但他用错了地方。这让我突然想到讲义里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
就好比上帝给了我们一把极其锋利的披萨刀。
嗯，披萨刀。
所有的欲望，无论是对食物的渴望，对亲密的追求，还是像盖隐这样对成就感和认可的渴望，当你把这把刀用在切披萨这个正确的旨意范围内时，它是极好的工具。
对，非常好用。
但盖隐现在的情况是，他非要拿着这把披萨刀去切浴室里的瓷砖，结果不仅切不开，还会把刀刃毁掉，把整个墙面砸得稀巴烂。
极其生动啊，他面。盖隐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试图用一种完全错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力方式来强行满足自己对认可的渴望。
嗯，
他没有用理智和意志去约束欲望，于是欲望反客为主，成了掌控他的暴君。
这就向我们展示了谋杀的心理学解剖，他从来都不是凭空降临的，
他是慢慢累积的。
对，他是那些未被处理的嫉妒、羞耻和愤怒在暗处一步步孕育出来的毒果。
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文本里的一个关键点，这不是什么意识的激情杀人或者失手误杀。原文里写得很清楚，该隐是把弟弟亚伯骗到了田野里。
是的，骗出去的。
这意味着他有意避开了父母的视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实施了犯罪。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拿着披萨刀去切瓷砖，最终不仅毁了刀，还流了血。
而在这场谋杀发生之后，上帝再次出场了，并且问出了那句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上不断回讲的名言，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该隐的回答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到了极点。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嗯，
简直冷血。他不仅撒谎，甚至连伪装一下悲伤都不屑。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进古代社群的宏大图景里看，该隐的这句反问其实是触及了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底线。
怎么说？
在古代的契约观念里，对于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吗？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绝对的答案必须是是的，
必须看守。
在那样的世界观里，个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你是家庭、宗族网络中的一个紧密节点，你对你的邻舍，特别是你的血亲，负有不可推卸的生命责任。
也就是说，谋杀亚伯不仅仅是该隐除掉了一个跟自己争宠的竞争对手那么简单，
远不止于此。首先，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谋杀人就是对上帝形象的直接攻击和破坏。
这是神学层面的。
其次，他粗暴地斩断了家庭的繁衍链条，而最致命的是，他撕毁了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信任契约。如果骨肉至亲都可以互相残杀而不受任何惩罚，那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安全感了，社会的基础瞬间就会崩塌。
确实如此，所以上帝立刻宣布了惩罚，让该隐失去土地的效力，成为一个永远流离飘荡的人。
但是这里有个地方我一直觉得逻辑完全不同。
哪里不同？
我必须要挑战一下。该隐听到惩罚后非常害怕，他抱怨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等等。让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算算这笔账，这个时候亚伯死了，世界上不就只剩下该隐还有亚当夏娃这老两口了吗？
哈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
对啊，在这个空荡荡的地球上，他到底在怕谁？怕他爸妈在流浪的路上暗杀他吗？这难道不是个巨大的文本漏洞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极具代表性的疑问，但要解开这个谜团，你必须切换到文本所设定的时间线以及当时的特殊人口背景中去。
特殊背景？
在创世纪的叙事设定里，早期人类的寿命是极长的，动辄几百年，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生育周期极长，人口在经过几代之后会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指数级增长。
你的意思是，在该隐流浪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早就不是只有他们一家三口了？
完全正确。你看文本后面的记载，亚当在130岁时生了塞特，之后他又活了800年，生了无数的儿女。
哇哦！
根隐心里非常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庞大的家族网络正在迅速扩张。而在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的司法或警察系统，血债血偿的宗族复仇观念是维持正义的唯一法则。
所以他怕的不是他爸妈。
对，该隐真正恐惧的是亚伯的其他亲属，或者未来无数的后代，为了维护宗族荣耀，而在他流浪的路上对他展开无休止的追杀。
哇，这个视角一打开，整个故事的紧张感就完全不同了。面对该隐的这种恐惧，上帝接下来做的事，我觉得是最不可思议的。上帝居然给这个冷血杀人犯做了一个记号。
嗯，一个记号。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就好像犯人脸上的刺青一样，是个耻辱的印记，让所有人都唾弃他。
这恰恰是很多人误解最深的地方。深入分析，你会发现这个记号根本不是为了羞辱，相反，它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出人意外的恩典保护。
恩典保护给一个杀人犯？
是的，上帝设立这个记号等于是给他发了一张远古的通行证，明确宣告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这是为了警告其他人不要动用私刑，保护他不被家族复仇的网络吞噬。
但凭什么呀？他明明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上帝为什么要动用这种神圣的豁免权来保护他？
这就是早期人类历史中最深刻的张力所在。上帝虽然对罪恶实行了绝对公义的审判，但同时他也必须维持早期人类社会的生存。
哦，我好像明白了。
试想一下，如果允许无限度的私仇和暴力蔓延，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打着正义的旗号去追杀该隐，早期极度脆弱的人类社会很快就会在自相残杀中彻底灭绝。
肯定就全军覆没了。
所以这个记号表面上是给该隐的，但实际上它是上帝为了遏制暴力蔓延，维持人类社会继续繁衍而强行注入的一道恩典。
上帝用恩典给暴力踩了刹车，但讽刺的是人类并没有因此感恩戴德或者改邪归正。该隐带着这个恩典的记号被驱逐到了伊甸园之东。
是的，向东。
向东这个方位词在这里似乎有着很深的潜台词。
在这段叙事的地理神学中，向东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罗盘方向，它带有强烈的隐喻，代表着远离上帝的同在，走向背叛。
嗯，
你回顾一下整部圣经的逻辑，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是向东，该隐流浪是向东，后来人类聚集建造巴别塔也是向东，甚至连后来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会幕的朝向也与之呼应。每一次向东都标志着人类在堕落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而这种堕落在该隐的后代中简直像病毒一样进化了。如果我们沿着家谱往下看，几代之后出现了一个叫拉麦的人，这家伙简直把犯罪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
拉麦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我注意到文本里提到拉麦家族的科技树点得非常高，他的儿子土巴该隐发明了铜铁利器，成了最早的冶金专家。有了这种跨时代的技术，如果我没猜错，拉麦绝不会用这些青铜器去开垦荒地，他绝对会把技术转化成暴力的武器。
你的推测完全符合历史演进的逻辑，这正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科技的进步没有带来道德的提升，反而极大放大了人类作恶的能力。
对，工具越高级，破坏力越大。
这里最吸引人注意的是拉麦留下的一首短诗，这也是文献中记录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居然是拉麦写的。
没错，但这绝不是什么歌颂美好的赞美诗，而是一放赤裸裸的暴力宣言。拉麦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打破一夫一妻之结构的多妻者，他还极度傲慢地向他的两个妻子炫耀一件可怕的事。
什么事？
仅仅因为一个年轻人稍微弄伤了他，他就直接拔出新发明的青铜武器，把对方残忍地虐杀了。
等等，仅仅受了一点皮肉伤就杀了一个人，这反应完全脱轨了吧？
这就是罪恶失控的灵峰。在古代近东法律中，有一个被称为同态复仇的基本底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听起来也挺残忍的。
很多人觉得这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条法律在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限制报复的无限升级，确保惩罚与罪行是对等的。
哦，是为了不让你过度报复。
对，但拉麦彻底踩碎了这条底线。
他在诗里是怎么说的？
他狂妄地宣称，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你看，他竟然把上帝当初用来保护该隐的恩典，那句遭报七倍，扭曲成了自己施行无限度暴力的底气和借口。
哇，这简直是把恩典武器化了，从该隐杀人后的极力掩盖，到拉麦杀人后写诗炫耀，从该隐被动接受上帝的保护，到拉麦自己制定残忍的报复规则，人类的傲慢和残暴真的是膨胀到了极点，
彻底失控了。
如果故事就顺着拉麦这条线发展，这种无限度的暴力复仇绝对会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绝路。
毫无疑问，人类正在奔向深渊，但就在叙事似乎要坠入无底黑洞的时候，文本的镜头突然做了一个极其绝妙的切换，他回到了夏娃身上。
夏娃
在失去了亚伯，又相当于永远失去了该隐的漫长绝望中，上帝赐下了一个替代者，赛特。
赛特的出现就像是黑暗房间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因为就在赛特出生后，文本里提到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可不是一句随便的陈述句，对吧？
绝对不是。在神学语境中，这被称为名字神学。在古代，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本质、权柄和同在，呼求名意味着主动祈求上帝的介入和同在，这标志着有组织的正式的敬拜终于开始兴起。
这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对比。当该隐的后代在东边疯狂攀科技，打造青铜武器，用诗歌炫耀暴力的时候，赛特的后代却在呼求上帝的名字。
对比非常强烈。
不过哪怕赛特带来了一丝曙光，当我们继续翻到第五章的家谱时，那种压抑感又扑面而来了。我本来以为读家谱就是看一堆无聊的名字，但是我仔细一看，它有着极强的、近乎令人窒息的节奏感。
你注意到了那个重复的短语？
没错，每一个人的记录，无论他活了800年还是900多年，最后无一例外，全都会以三个字重重的砸下，就死了。
是的，这就好像是一声声无法逃避的沉重丧钟，就死了，就死了。他不断地在向读者印证伊甸园里的那个终极判决，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太残酷了。
这冷酷地说明罪恶带来的死亡诅咒是极其普遍且公平的，哪怕你是 Set 的后代，哪怕你呼求上帝的名，你也无法在肉体上豁免死亡的结局。
所以折腾了半天，大家最后全都得死，那希望到底在哪里？这长长的家谱难道只是为了记录一个必死的倒计时吗？
真正的希望其实就隐藏在第五章最开头的几句话里，你需要非常细致的去品味文本的遣词造句。亚当在130岁生下 Set 时，文本特别强调 Set 是照着亚当的形象和样式生的。
嗯，形象和样式。
而我们知道，在最初的创造中，亚当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你的意思是那个神圣的形象并没有因为犯罪而消失，反而传递下来了吗？
正是如此。这个细节有着穿透历史的巨大力量，它意味着尽管人类在伊甸园里背叛了，尽管该隐犯下了冷血的谋杀，尽管拉美把暴力推向了极致，尽管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但是
上帝的形象并没有被罪恶彻底抹杀，人类依然保有那份与生俱来的神圣尊严。
哇，这个点太震撼了，这就好比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虽然被人恶意地摔了出了无数道裂痕，但它核心的材质，它内部那个创造者的印记依然存在，并且通过生育，奇迹般的一代代传承了下去。
完全正确。这个神圣的印记通过 Set 这条相对近前的血脉不断延续，在死亡的阴霾中顽强地维持着微光，
就像火种一样。
对，这绝不只是血缘的物理延续，这是神圣形象的接力，并最终导向了后来在毁灭性洪水中保全人类火种的那个拯救者挪亚。
所以当我们把今天拆解的这些硬核素材从头到尾拼凑在一起时，我们其实看到了一套循环往复的历史规律。
是的，文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三部曲模式，首先是欲望失控导致的罪恶爆发与生存威胁，
然后呢，
接着是上帝绝对公义的审判与对暴力的遏制，但紧随其后的永远是恩典的强势介入。
恩典的介入，
从给该隐留下保护的记号，到赤下 Set 开启敬拜的复兴，再到未来通过挪亚保生人类，这条恩典的修复之线，即使在人类最不堪的时刻，也从未真正断裂过。
正在收听的你，希望今天这场抽丝剥茧的分析能让你探到远古文本与你当下现实生活的强烈共振。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人类心灵运作的底层代码，
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仰望的希望。
在结束今天的深度探索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悬念，让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回味。在刚才我们聊到的第五章的家谱中，那句冰冷的“就死了”似乎宣告了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最终宿命。但如果正如我们今天所确信的，堕落和原罪并没有彻底抹除掉人类身上那份上帝的形象，那么当你明天早上走在熙熙攘攘的地铁站里，或者坐在充满争吵和利益博弈的会议室中，看着周围那些同样背负着生活重压，充满焦虑，甚至对你展现出敌意和巨大瑕疵的陌生人士，你是否能穿透他们外在的狼狈、自私与挣扎，看到那个未曾完全熄灭的神圣的印记呢？在这个充满着分歧、冲突，甚至该隐世暴怒的现代世界里，我们要如何去对待彼此身上那个残存的神的形象呢？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打量你周围的世界吧。